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杜鄂。哎，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手机里边啊，肯定有装过那么几个 AI 的程序吧，什么 ChatGPT 啊， Gemini 啊，包括是豆包啊， DeepSeek 啊，无论是什么，那他们一个一个都像是那种刚出厂的机器人，无论你是怎么跟他说话，他永远是端着那一股浓浓的标准的 AI 普通话那个味儿。你问他一个问题啊，他大概率会是这么回复你的：尊敬的用户您好，关于您的问题，首先巴拉巴拉巴拉，其次巴拉巴拉巴拉，再次巴拉巴拉巴拉，最后巴拉巴拉巴拉，综上所述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有时候啊，我就想啊，我一个怎么说呢，我一个在这种 PayPal 这种大厂子里边干了快八年的人呢，就每天都是在琢磨怎么用这种 AI Machine Learning 在搞这种反欺诈，搞什么数据智能。我天天跟我的团队讲，哎，我们要打通底层逻辑，我们要形成方法论的沉淀，我们要赋能各个业务方。结果我发现呢，我手机里的那个 ChatGPT 啊，他说这些黑话说的绝对比我要溜得多。比如我让他去帮我写一份关于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平台架构的三年战略规划，火，那家伙没过几秒钟啊，就给我生成了一份完美的 PPT 大纲，真是图文并茂，逻辑严谨，从这个愿景、使命，一直到这个季度的这种 KPI、OKR， 真的是一应俱全。我看着他那份呢完美的大纲啊，这心里边是五谷杂粮，不是五味杂陈呢。一方面觉得，哎呦不错，这工具可真牛，是吧？以后要是写这种 PPT 啊，包括是做那种商业论证啊，这下省事儿了。只要学会了怎么 PUA 这个 GPT， 是吧？咱们就可以省下不少的这种时间。那另一方面又在想，哎呀，完了，那我这个职业生涯，这岂不是很快就要被 GPT 这种东西给优化了吗？有点像是那种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的感觉啊。其实不对，这应该是就是教会了 AI 啊，饿死了所有人。就我甚至都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如果我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呢，都吭哧吭哧的喂给 AI 啊，帮他去调优，结果呢，调优结束了， AI 学会了，然后呢，身边就会浮现出一个声音出来，杜鄂呀，你看啊，现在这个 AI 啊干的好像比你还好啊，那个你看呢。想到这里呢，就不免对自己的未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担忧吧。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在网上会看到的，很多人呢会这样提问题，就是哎，你说 AI 会不会代替掉我现在的工作呀，随着以 AI 为首的这种硅基生物的不断迭代，那我这个碳基生物是不是要乖乖的去认清一个现实呢，就是去做好这个硅基生物的 bootloader。 乍一听好像还真是有点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调啊。不过这的确能够反映出来啊，当代的人们对于 AI 其实又兴奋然后又恐惧，这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不过呢，我转念一想啊，真的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如此的黑暗吗？下面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大的公司，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XAI，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这些大模型呢总归会有不少的版本，比如说 GPT 的话就有5、有4，哎，5还不能完全的替代4。 Gemini 这边呢有 2.5 Pro， 那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出3，然后还有现在的 2.5 的 Flash， 还有 Nano Banana 那一种生成图像的 model， 还有一些专门是生成视频的。感觉他们的整个生态圈子是林林总总，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统一。当然了，你说在可见的未来他们会不会形成统一，我觉得站在公司的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必然。他们会根据用户问他们的问题，跟他们交互的这些内容、语气、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来自行判断我应该去调用哪一种合适的模型来跟你进行回答。但是我们发现没有，无论怎么去操作，那永远是这些大厂商能够生产出一个非常非常标准化的 一种近乎为绝对正确的一个统一的模型产品来作为他们的目标的天花板。如果拿这样一个大模型来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其实很好奇，那这个大模型它真的去懂我吗？比如说它真的知道我上一顿外卖点的是麻辣烫还是非常健康的色拉？那它知不知道我听歌的品味是停留在周杰伦还是二手玫瑰？他可能更加不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在金融风控领域里边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人，当我看到一个新的功能时，我的第一反应根本就不会是哇好酷哦，而基本上是这玩意儿它这种风控合规该怎么去做呢？用它的话数据会不会泄露啊？黑产这边会不会去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机制里边去兴风作浪啊？以及我们这边的平台啊，我们的技术储备啊，他们是否是能够有效的支撑我们用一些新的技术，像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这种职业病，那当然这种被害妄想症啊，我相信这个模型是没有的。它很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告诉我说你要注意数据安全。而我呢，我会给他大概十个灵魂拷问，你数据加密了吗？这个访问权限是怎么去进行控制的？你这里边有没有这种审计日志啊？万一要是出现了数据泄露的话，你的应急预案会是什么呢？合规这边的评审都通过了吗？你看，类似于这种反应是我的反应，是我的经历它塑造了我自己。而现在的 AI 呢，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优等生，他们通过这种茫茫多的这种数据这种知识来训练出来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专业人士吧。但是呢，我总觉得这里边缺少一样东西啊，它可能就是灵魂。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脑洞，一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琢磨的事儿，我们能不能不造神，而是给 AI 一个灵魂，一个只属于你我这种独一无二的灵魂。那咱们就来聊一聊他怎么把一个通用的 AI 优等生能够一步一步的把它驯化成为一个咱们自己的数字分身。这可能还是一个关于赛博永生的一个计划。最近这几个月我在用 AI 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发现啊，像是 GPT 它有这种实时的语音交互，你在跟他问话的时候，他的回复呢就加入了一些故意的停顿这是这样的一种无意义的语气词，反而听起来呢更有这种人味在里边了，我更加喜欢跟他交流。反过来如果你去用 Gemini 的这种在线的实时语音交流的话，它就是明显是机器合成的语言，所有的语速语调非常平稳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缺乏一些人味在里边。如果你要是去安装了那个 XAI， 就是马斯克他们家的这个 Grok 的话，他那里边我觉得更加剑走偏锋，因为他们毕竟起步呢稍微有点晚了，想要弯道超车，他们就推出了这种 companion 的概念，我觉得有点擦边的感觉了，跟里边的这个模型去聊天，问得很严肃的话题，但依然他还是不停地去跟我调情，甚至我有时候就告诉他，我说你能不能稍微正经一点的给我讲话，不要整出一副随时随地就会扑上来的这种感觉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下载他们的 APP 去试一试啊。当然了，我对这个哭笑不得的后果就不负任何责任了。那话说回来啊，那这些大模型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无论它是怎么进行一些优化或者说是去调整它的表达方式，那他们给我的感觉啊，始终是一种身体或者说是一种肉体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到啊，他们是一个出厂都已经设置好了，非常强壮，这个智商高达170的一个完美的肉体。他们什么都懂，上知量子力学，下知番茄炒蛋怎么做才好吃。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电影桥段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这个漫威迷啊， 虽然我也算不上是漫威迷吧，但是我还蛮喜欢看他们的电影啊，因为看这种电影你根本就不用带着脑子嘛，就是一路狂轰乱炸是吧，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要看个热闹还很解压。其中我就记得啊，就是前几年有一部片子，就是讲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好像名字叫这个奥创纪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在电影里边呢，有一个反派呢叫奥创，他就是一个比较疯批的一个 AI 是吧，他是用一个就是虚构出来的一种材料叫震惊的材料，用什么再生摇篮的技术啊，好像是在韩国，对的，我记得里边有一位就是韩国的一个美女演员有出镜的。这个奥创啊，他就给自己造了一个就无坚不摧的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身体，就是那个用震惊所打造的一个身体，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基座大模型了。哦，这个身体呢真的是无比强大，拥有这种无限的潜能，但是它当时是个空的，它就是一个素体。然后呢，这个电影里边最关键的冲突就来了，这具完美的身体到底应该注入谁的灵魂呢？那反派奥创就不用说了，他怎么着就是要想把自己那个疯狂的这种毁灭世界的这种意识啊给传进去，这样完成了一次升华，对吧？一个邪恶的肉体加上一个完美的躯体，那就成为一个最完美的反派的形象。那翻过头来，这复仇者们那肯定不能坐视不理啊，是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着也得弄死这个反派吧。那于是他们就抢到了这具身体，然后钢铁侠这托尼斯塔克就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他就把自己那个最信任的以及最忠诚的这个 AI 管家，好像叫贾维斯吧，就把他的灵魂呢就给传到这个完美的躯体里面去了。最后呢结果是什么，我就记得在一个非常 drama 的场景里边啊，雷神索尔这一锤子八十是吧，下雪咣当，贾维斯的灵魂成功注入了震惊的身体里边，然后呢这个幻视啊，就是 vision 他就这样诞生了。这个幻视是什么，他呢不是一个只会打架的机器人，他是拥有了这个贾维斯的逻辑智慧，甚至是对钢铁侠本身的这个忠诚，他是一个拥有着超人的身体，这个贾维斯的灵魂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个体。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在聊的这个个性化 AI 的一个终极形态。咱们看到的那个 GPT-5 甚至明年 GPT-6 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 Gemini 2.5, 那这个就是个震惊的身体，它很强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在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没有灵魂，或者更确切的说它只有一个出厂设置的一个通用灵魂。无论是像 GPT 这样子刻意去模仿人类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或者说是像 Gemini 这种我就是一个优等生，一个老学究一样的平稳的一种模型，甚至是那个 Grok 这样的这种有点不太正经的这样一种模型吧，那它呢其实都是局限于自己的这个出厂设置一个通用的状态。而我们呢其实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灵魂给注入进去。说到这里呢可能会有人问呢，哎，你这个家伙叨逼叨叨逼叨的在说要把自己的灵魂注入模型里边去，你凭什么这么做呢？人家给你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模型那不是挺好的吗？的确啊，你说作为一个模型本身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啊，一定是没错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整个硅谷这样一个 AI 为一个核心议题的这样一种宏大叙事里边啊，他们都在说有了 AI 之后可以有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业务上面的提升，以前需要很多人做的事情我现在可以用很少的人很高效的而且准确率非常高的能把它做出来，以前可能做不到的东西呢那今天呢，哎，我们就反而能做到了，不一而足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论调。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企业里边无论你做哪一个岗位，无论你是一个部门经理 需要去运筹帷幄，去制定策略，去定下来下半年的一个生产计划，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执行层面，你需要按照不同的这种 SOP 这种标准的一种流程手册去做这种具体的执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暂时把 AI 放到一边啊。如果说我告诉你现在呢有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帮助你的，去很有效的去模仿你去做出一些决策出来，那我问一个问题，你会相信他们吗？或者说这个东西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相信他们呢？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自己，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你如果把自己一个克隆体，完全的肉体加意识的克隆体放在你当下的位置上面干你现在所要干的这些活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对他的判断会比较有信心。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了，那我觉得你可能相信的东西也不会太多了。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设计出来来帮助你去专门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呀，或者说是经常会要去重复性的那些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对你来说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些劳作，你肯定是要托付给一个完全信任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OK， 只要是另外一个我，一个纯粹的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觉得OK， 那还是可以的吧。如果大家也能像我这样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前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聊下去。就是那这样一个需要注入的灵魂它到底是个什么？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这个英语的谚语啊，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人如其食，食是粮食的食啊，就是意思是你吃什么呢，你的身体呢就由什么来构成。比如说啊，你天天吃炸鸡，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圆润一些，对吧？你天天吃色拉嘛，你的身体嘛就会比较健康。当然了，你天天喝酸奶的话，你的肠道菌群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这个是身体，那不过灵魂呢？在我看来啊，灵魂就是 You are what you read， 就人如其读。当然了，这个读呢是个广义的读啊，它可能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你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你听过的每首歌，你刷过的每个抖音，对吧？或者说你跟你的朋友的每一次的聊天啊，一次交流，甚至是一次吵架，你给你的大脑啊喂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那你的灵魂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比喻呢，我觉得它就可以完美的解释了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都需要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上下文。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太枯燥了，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呢？这个灵魂就是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精神食粮的总和。首先呢，它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听过的每一首歌。就好比说我的书架上呢有《思考的快与慢》，也有《三体》，甚至还有几本什么 C 加加的宝典啊，包括敏捷项目管理实践啊。我看过的电影里边呢也有就是看不太下去的教父啊，也会有这个夏洛特烦恼。我的 AI 灵魂呢，我想他必须知道这一些。他要知道如果我在引用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的时候呢，那我是在玩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梗。那他要知道呢，如果我要提到放下枪带上奶油卷的时候呢，我是在谈优先级。你可能会说这个全知全能的 AI 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用到了你所提及的这些资料，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要把它个性化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减法，很多东西我没有经历过。它可能会拿一些像塞尔维亚那边的一些文学著作来进行训练，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它根本不是我自己灵魂的一部分。那同时呢，那它也要做一些加法，就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呢，就经常在家附近的火车道上面去玩，走在旁边废弃的铁轨上面，然后捡着石头，看着远方的落日夕阳， 在一片芳草丛中走过，享受了那一刻的甜蜜，同时还隐隐的担忧，我也完了，天要黑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写，晚上回去可能又要被打的，这样的一种复杂的一种心情，在这种环境下它塑造了我。但是对于 AI 来说，抱歉，它不知道我的这些经历，它就无法去复刻属于我真正的个性。恰恰是这些看起来貌似非常小的事情，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呢，它才是我们的全部的痕迹，它是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我们写过的每一封 email， 我们浏览过的网页，你开会时的那些录音，你的语气语调，你做过的所有决策，甚至是你以前在各个 APP 里边贡献的那些个性化推荐和用户画像的数据，最重要的是你所有的专业经验。就像我在 PayPal 跟 AIA 待了那么多年，我的职业灵魂里边肯定刻着有风控两个字。当我看到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业务流程的时候，那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哎，这里边有没有一些风险在里边啊？当我看到一个非常方便的数据调用的时候，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合规吗？这个审计这边能过吗？再比如说我以前在 AIA 的时候搞了那个中国第一个企业级的团体保险的 IT 平台，那真是那要对接十几个内部系统，什么理赔啊、 POS 啊、核保啊，包括那种薪酬啊，我的天啊，那段时间里边我脑子里长的根本就不是脑细胞，全都是接口、数据流、运维方法等等。所以说呢，我的灵魂里边呢有一大部分呢就是关于如何把一堆这种老旧的系统像捏橡皮泥一样的把它给拧到一起去，哎，还能让它跑起来，那这是这样的经验。那这个灵魂你去哪儿下载去啊？没地儿下载，这是我独一份儿。那就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去打造这么个东西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只真正的相信我们自己本身。那你敢不敢让你现在手机里边那个通用的 AI 来替你做一个有关于职业生涯的重大决策呢？
尊敬的用户，根据您的情况，我建议您跳槽，这个咱们成功的概率为 78.5%。
你敢不敢？反正我是不敢。再比如说支付宝也支持了这个 MCP 嘛，如果说用另外一些大模型来调用支付宝的一些服务帮助你付钱，现在也成为可能了。假定我昨天晚上我欠了老张一顿饭钱，我就说，哎，帮我付100块钱给老张，那么他就会自动的去看我的余额。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看我这个余额不足了，他就帮我自动的开通了花呗，甚至是直接去找一些小额贷款。那我要是看到了，这肺就炸了。再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股票、中国的股票市场好像都非常的火爆，基于大模型去选股，去制定投资组合的策略，能够让他们赚得非常多的钱。但是你真的敢让他们来替你做决定吗？如果说现在市场不是很好，你信了他，结果导致你的收益非常少，或者说甚至是负的，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是应该去抱怨你自己呢，还是你会抱怨这个大模型本身呢？我相信很多人说到这里可能都对这些场景会有些犹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模型无论再怎么强大，我再怎么厉害，它都不是你，它的这种决策逻辑跟你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它的价值观呢，是 OpenAI、 Meta、 Google 这些公司就预先给它设定好的一个政治、正确、还全球平均这种价值观。而我们的灵魂呢，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一种偏见。那我们的灵魂知道，我是一个比如说啊，我是宁可错过也不愿意犯错的一个风险极度厌恶的一个人。那在这种情况下边，应该是怎么去做投资决策呢？这里边真的会有个标准答案吗？也许我这种风险极度厌恶跟另外一个隔壁老张他的风险极度厌恶也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偏好，只是一味的简单的把我们作为一个用户群体划分在一起去，然后给出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是否是真的能够满足我们这种极端的个性化的要求呢？我觉得挺难的吧。 但是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AI， 它的身体呢可能是 GPT-6 啊，Gemini 3，他们的智商170，算力无穷，知识非常丰富，但他的灵魂是你。他用你读过的这种什么穷查理的宝典，用你过去10年的投资偏好，用你自己的风险承受的能力来帮你分析这个股票市场，最后呢他给你一个建议出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信呢？我个人觉得我大概率会信的，因为那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建议了，那是一个我自己，一个在一个超人的身体里边经过海量运算之后啊，他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啊，我的一个灵魂再加上一个超人的这个躯体，是我的一个 Superman 的版本，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一个个性化的 AI。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灵魂呢，这个包含了你一切的这个贾维斯，你敢不敢把它放在云端？你敢不敢？你把所有你的思考，你的所有的秘密，你的黑历史啊，甚至是你偷偷在购物车里加了有删，删了有加那些智商税的产品，你把这些你之所以为你的全部的数据去打包给一家公司，反正我是不太敢了。像我之前在刚才说在 PayPal 在 AIA 这种公司待过，我太清楚这个数据治理啊跟合规这几个字的分量了。你别说我这种搞过金融合规的，你就算是个普通人，你愿意把你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包上传给一个大模型公司吗？那他肯定会跟你说啊，我们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我们会做数据脱敏，我们会做这种加密，算了吧。所以唯一的方案呢，就是本地化。这个模式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那一个有个百亿啊千亿参数的这样一个基础模型，它可以从那大公司里边下载，没问题。这个震惊的身体是个标准件，可能今年是一个版本，明年它又迭代一个新的版本出来了，还可以替换的。但是呢，我们的灵魂，也就是那个包含了咱们全部的个性化的上下文这些数据，必须且只能留在我本地，或者说我自己的某一个私有的设备上面。也许未来啊，咱们家里边会有一个灵魂硬盘，对吧，或者是一个个人的 AI 服务器。这个灵魂呢，它在本地，它不断的观察你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去学习你，去模仿你，按照你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去进行判断。当需要思考的时候，那我的这个灵魂呢，就在本地呢，去调用那个身体，在云端的身体，调用它的智商，它的能力。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扫地机器人好了，就像是你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呢，这个机器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身体。但是呢，你自己家里边有自己家里的不同的户型，对吧，你可以设置它的清扫的这种路径啊，或者说你可以个性化一点，这个卧室里面有地毯，咱不能用这种沾水的拖地模式去擦这个地毯，那这个呢就属于你自己这边独特的灵魂了。这个灵魂的地图呢，它只存在你们家里面这个机器人的身上，它不会今天扫完你家之后就明天就跑隔壁老王家去，对吧，用你的户型图去扫人家家，那这样呢就会比较安全。你那个灵魂在本地，那个身体在云端，当然了也可能在本地啊，如果未来这个算力足够强的话，这才是真正个性化 AI 的一个未来。这个身体呢，它保证了你的 AI 啊足够的聪明，而这个灵魂呢，它保证了这个 AI 啊它就是你。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灵魂和身体可以分离的思路啊，咱们再往下想一步。这事儿啊就有点吓人了，或者说呢，就开始变得比较赛博朋克了。如果这个灵魂它只属于你的上下文的数据包，它一直在学习你10年20年，它已经掌握了你的思维模式，你的口头禅，你的价值观，你所做决策的所有的逻辑，突然有一天 比如说2027年吧， OpenAI 宣布 GPT-7 发布了，或者说是 Meta 谷歌这边去发布了一个更牛的身体，更强壮，更聪明，反应更快，你怎么办？你发现没，你根本就不慌，你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哎，把你的灵魂的数据包啊，像一个 U 盘一样，从这个 GPT-6 的这个旧身体里面拔出来，再把它插到这个 GPT-7 的这个新的身体上。你的人格啊，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你却变秃了，不是变强了。你的智慧、你的记忆、你的风格完全保留，但是你思考的速度、你知识的广度，你瞬间就提升到了这个 GPT-7 它所有的水平。这时候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就实现了一种叫数字永生呢？只要你的灵魂的数据包还在，理论上你就可以不断的、无限的去更换更强大的身体。这听起来大家有感觉了吧，就是黑镜嘛。我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集叫做马上回来，它讲的就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了，悲痛欲绝，然后一家科技公司就跟她说，哎，我们有你丈夫生前所有的社交网络数据。她就用这些数据啊，去复刻了一个 AI 版本的老公。一开始呢，就只是这种短信聊天，她发现啊，语气、口头禅一毛一样。后来呢，她就升级一下，把它变成了这种语音的交流。她晚上睡觉前呢，就可以跟她哎打电话。最后呢，她就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这种素体。我们刚才聊的这个灵魂和身体的分离，它不就是这个故事的技术实现路径吗？你可以设想一下，万一，我说万一啊，有一天啊，我们不在了，但是呢，我们的亲人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灵魂能够继续跟我们对话呢？这个就不禁让我想到了我的姥爷，就是外公啊。我的小时候呢，在尤其在假期的时候呢，我妈就会把我送到我姥爷那边去，然后姥爷会带着我，有时候我还早上跟他一起早起去晨练。我还记得在洛阳那边去喝当地的那个牛肉汤，然后还吃烤红薯，就是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童年，其中很多的记忆都是跟姥爷在一起。在我去外地读书以及工作之后呢，我就很少有机会再回老家去看望我姥爷了。那前几年的时候，我的姥爷就突然就离世了，我也很难过，我很怀念呢，我跟我姥爷的那段共同的生活经历。其实有时候我不由得去想，如果我姥爷健在的话，我肯定也会非常乐意的跟他去聊一聊我现在的这种工作呀、这种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他是不是也能像小时候对我那样子谆谆教诲，帮助我一起去解惑，去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以及给我一些建议呢？我们先不说这个建议本身好与坏，质量高与低，但就这样一份情感就已经能够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价值跟体验了。说到底，我们人类还是一个有感情的动物，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感情才真正铸就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的灵魂。虽然我对此表示足够多的兴趣啊，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性的去想一想，这样一个幽灵，一个注入了你自己灵魂的这样一个幽灵啊，它还是你吗？它有权利继续存在吗？或者说谁能够来决定它的开关？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提前立下的遗嘱呢？我在想啊，如果呢我有我的数字灵魂，在我死后还在那边喋喋不休地去分析这个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平台架构，什么这个 SDLC 这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治理，那我的后代会不会觉得你这个糟老头子怎么阴魂不散呢、人都没了还瞎操心什么技术债啊、KPI 啊？你当年啊，你留下的那些PayPal 的股票啊，哎呀，又跌停了，已经跌得快没了，你就别瞎念叨了。最后呢，忍无可忍，就果断的拔了电源，然后我就算是正式下线。笑话归笑话， 这既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技术前景，它也同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当然了，我作为一个搞技术出身的，我也得说句实话，这个灵魂呢，它是即插即用的，说起来容易呢，它做起来也挺难的。比如说你在 GPT 上面去做一些训练啊，跟优化这种灵魂的数据包，你怎么保证它的所谓的即插即用能够完美的匹配在比如说谷歌的这个 Gemini 上面呢？那这个身体的接口都不一样了，就好比说你不能拿一个这个 PS5 的游戏光盘是吧，去插到任天堂的 Switch 上面去玩吧。甚至可能更复杂，你可能不能把安卓系统上训练出来的灵魂是不是装到苹果的身体里边去呢？他们的底层逻辑可能就不一样。这个背后呢，其实需要一整套的一套行业标准。比如说啊，这个数据灵魂的数据结构，我们一般叫做 data schema， 该怎么去定义？这个个性化上下文的这个 API 接口，我们该如何去统一？我们怎么保证这个灵魂在这个新的身体上面不会出现排异反应呢？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灵魂的 USB 的一个接口，一个统一的开放的一个标准。这样一来，无论未来是 OpenAI 的身体还是 Google 的身体，我这个灵魂的 U 盘呢，就真的能够哎，即插即用了。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万亿级的一个产业机会，谁能够定义这个灵魂接口的标准呢，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微软或者谷歌。但是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已经不可避免了。我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啊，无论是在面试里边还是跟我的朋友去聊，尤其聊到 AI 它的趋势，它的一些发展的机会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提起这个上下文工程。掌握了上下文，其实就掌握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去规训一个 AI， 去真正的能模仿我们自己所为我所用的一种方式方法。就在两天前吧，Anthropic 就出了一个新闻嘛，他们就推出了另外一个标准，除了 MCP 之外，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什么 Cloud Skill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出来。我怎么看怎么是跟我这个个性化的上下文管理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一种方法。有时候呢，我们经过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提示词的工程来告诉 AI， 哎，你现在就是一个老师，你要怎么怎么教学生。哎，你现在是一个商业分析师，你怎么看待我们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 go to market 的这样一种计划？这个时候呢，模型真正去做的，它并不是完全去理解你给它的这样一个身份，根据这个身份再去定制化的生成内容，而是它会先去生成这样一个内容出来之后，再根据你这个身份用一种新的一种语气重新去计算一个输出的结果。 Cloud Skill 看起来就是想要打破这样一种观念，能够用一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使用上下文，而且呢可以跨模型的使用。你今天可以在 GPT 上去用，明天可以在 Gemini 上去用，如果大家都用统一的一个标准了，它是把它存在一个 Markdown 的一个文件里边去。这不像极了各大厂商之前所谓开发者所推出的一些在客户端命令行上所跑的 AI 的工具吗？也是利用 Markdown 的文件，你可以把你的偏好、你的上下文全部都输入进去，然后来一起去做一个工程类的产品。这个概念呢，听上去挺简单的，以至于我一开始的时候还真的以为是硅谷的 AI 圈为了能够保住现在的市值又无中生有的找了一个非常边角的一个话题老生常谈罢了。但是不得不说啊，它这个完全契合我对 AI 下一步进化的一个方向的畅想。那不妨我们继续聊一聊，看在今天的这个商业世界里边呢，它到底有什么用，它能不能帮我保住饭碗。那当然呢，指的是下一个饭碗。这就关系到呢，我开头提到过的我自己的老本行，产品经理，或者说现在比较时髦的叫法叫 AI 产品经理。如果按照灵魂肉体这个框架的话，那么 AI 产品经理呢，也得重新定义一下了。那以前的产品经理呢，就是定义需求，去画原型，写文档，然后跟进项目。现在的 AI 产品经理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灵魂的训导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那些巨头公司啊，他们是负责制造身体嘛，是塑体工厂，是震惊身体的供应商。 AI 产品经理呢，就是要找到一个素体，然后想方设法给这个通用的素体呢注入一个特定行业的也垂直领域的专业的灵魂进去。那一个训导师要做什么？他是要喂养正确的行业数据，要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认知甚至是偏见，要给他设定一个边界和护栏，还甚至要给他上课吧。那以前呢，我在 PayPal 我就设计推广过一套全公司范围的一个 SDLC 的一个治理框架。那这是在干嘛呢？那其实就是在给那些制造灵魂的工程师们呢建立一套统一的教学大纲。我也还搞过一些产品思维的工作坊，当时我还记得跟大家去讨论就是如何使用精益化布的方式去重新审视我们已经做出来的产品以及下一步可以迭代的一些方向，也搞了一些有关于用户旅程图的这样的一些讨论。这又是干嘛呢？这就是在教大家我们呢要驯化出的这个灵魂呢它的同理心应该放在哪里。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商业流程的分析方法，就是可以把我们要做的商业事件拆分成为创造部分和执行部分。在执行层面，比如说你是一家连锁餐厅的 AI 的产品经理啊，希望你不是这个西贝的产品经理啊，你的任务其实就是要用那个通用的 AI 呢给它注入一个餐饮业的灵魂。这个灵魂根本不需要会写诗，对吧？但它必须记住所有老顾客的口味。就比如说，哎，张先生您又来了，但老规矩，宫保鸡丁咱不要黄瓜加辣怎么样，对吧？他甚至还能做一些情感类分析。哎，我看今天这张先生点单的语气好像不太开心，要不这样吧，咱们送他个甜品，这以后可能还会再来。当然了，他还要能自动去管理库存，预测明天哪道菜呢会卖爆，能够自动优化这服务员的排班。这个灵魂追求的就是效率、精准还有贴心。但是呢，在创造这个层面呢，比如说你是一家医药公司的 AI 产品经理，那你就要给 AI 注入一个医疗研发的灵魂。这个灵魂呢，它要能看懂最新的医学论文，还要能够读完过去5年全世界所有关于癌症的论文，然后告诉你 A 靶点 B 靶点在 C 物质的催化下似乎有些新的可能性出来。它甚至可以辅助医生去分析这种核磁共振的这种片子，把毫米级别的这种病灶给圈出来。那这个灵魂呢，它追求的就是专业、洞察以及突破。这听起来很玄乎，对吧？但这个事儿他说白了，我们之前早就干了，只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把它叫做灵魂罢了。我之前在 PayPal 做 AI Machine Learning 这个技术产品负责人的时候，我的团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呢，就是给 PayPal 那个庞大的交易体系的这个身体呢，去打造一个风控的灵魂。我们那个反欺诈的灵魂，它的核心的人格就是怀疑一切。他看每一笔交易，那都像是在看一个潜在的罪犯一样，他需要在不到半秒的时间之内去判断出这笔钱是正常的呢，还是某个黑产在洗钱呢。就为了让这个灵魂呢的反应速度够快，记忆力足够的好，我们当时呢还设计了一个实时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特征框架。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那就是给这个风控的灵魂呢就打造一个短期记忆的神经反射，必须在这个1-2毫秒之内啊，能够告诉这个灵魂呢，哎，这个人啊，他5秒前刚在另外一个国家他登陆过，他这笔交易有问题啊，有内鬼，他终止交易。为什么是1毫秒、2毫秒呢？因为这个金融交易它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你的灵魂要慢了一点时间的话，那钱可能就已经被转走了。后来呢，我们在应新老板的要求去想一些跟大语言模型以及智能体有关的产品模式的时候，我还带队搞过一个原型，就是用知识图谱。这玩意儿呢，用大白话说呢，就是给 AI 要用的这个数据呢，就搞一个族谱。他要搞清楚这数据从哪儿来的，数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其实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灵魂是怎么思考的。这同时也是为了未来的 AI 可解释性啊打造了基础。如果一个灵魂没法去解释自己 你敢用它吗？万一它是奥创怎么办？所以说你看到了吗，未来 AI 的商业竞争可能根本就不是身体的竞争，因为身体这个基础模型的制造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最后呢可能也就剩那么几家巨头啊能玩得起。而真正的战场是灵魂的竞争，是在一个垂直领域里边，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公司能够拿出来只属于自己的杀手锏，是谁能率先做出最懂金融的灵魂，或者最懂医疗的灵魂，最懂教育，最懂法律，谁能做出来最懂行最专业的这种行业灵魂，那谁就是最终的赢家。但是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悖论，我们聊了半天的个性化，聊了半天的灵魂伴侣，可当我们低头看自己手机 APP 的时候，说实话他给我的推荐呢还是挺人工智障的。就比如说啊，我点不感兴趣的速度要比他推荐的速度还快，我购物的 APP 可能我刚刚买了一台电视机，他就还给我玩命的推各种各样的电视机。看这个架势啊，他是想让我把房间里边啊各个地方都挂满电视机才行。比如我刚在一个视频的 APP 上看了一个荒野求生的纪录片，结果一打开一个购物的 APP， 哇塞，他就给我推什么工兵铲、打火石、美棒，我的天哪！大哥，我就一普通人，我买个工兵铲来干嘛呢？我去小区的花园里边去挖野菜吗？为什么？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数据孤岛，他们都想塑造你的灵魂，但他们拿到的其实都是你的灵魂碎片。你的音乐的 APP 只知道你听歌的品味，你的购物的 APP 只知道你的消费水平，你的外卖的 APP 可能只知道你的口味的偏好，你的视频的 APP 也只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他们的数据都不通的，他们各自拿着一块灵魂碎片在拼命的猜你是谁，结果呢他们都猜得一塌糊涂。这就导致他们塑造出来的我呢是完全分裂的。在音乐的 APP 里边，我是一个天天听 J-POP 一个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在购物的 APP 里边，我是一个天天买这个9.9包邮的非常抠门的一个买家，在视频的 APP 里边，我是一个天天看这种科技发布会的极客，在外卖的 APP 里边，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辣的四川人。他们就塑造了 N 个啊完全分裂的我，甚至有些还是不对的，这哪是个性化呀？我觉得这叫 AI 版的人格分裂差不多。我一个人呢，在他们的数据里边呢，就活成了一个复仇者联盟了，里边每个人格都互相不认识，你说这搞笑不搞笑？二维码大家都知道呀，为什么二维码这种支付方式在中国能如此的普及？是它技术很牛吗？其实不是，那是因为它呢统一了标准。微信啊、支付宝啊，他们虽然呢还是两家，但是他们打通了几乎所有的线上线下的商家了。这背后是什么？其实这背后呢是银联，对吧？一个银行的清算系统，是运营商，什么运营商？4G、5G 的网络。是非常便宜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能连上网，且每个手机都有摄像头，那这几些因素全部合在一起普及开之后，它相当于是把基础设施这样一个土壤给铺设好了，就是无论你现在在五星级酒店还是在路边买个烤红薯，你都能够用一个码去支付，因为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基础设施。那我们说回到 AI 的这种个性化的灵魂，如果想要普及的话，那它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我们也需要一个行业标准，我们也需要一个个人的数据银行，一个能让用户自己有权决定我的灵魂要不要打通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我能不能授权让我看电影的这个 APP 的数据被我的外卖的数据所读取，这样当我的看电影的 AI 发现我正在看一部特别悲情的电影的时候呢，也许我的外卖的 AI 就能自动给我去推荐一些冰激凌啊、甜品之类的，让我能够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吧？我甚至可以授权让我的日程表的这个 AI 跟我的外卖的 AI 打通， 就当我的日程表发现我下午三点钟有个高强度的撕逼啊，高强度的那个对齐的会议的时候，他可能就自动在两点半的时候就让外卖的 AI 帮我下一个单，然后点一杯这种超大的奶茶。这我觉得才叫个性化，这才能叫一个统一的灵魂吧。所以聊到最后呢，我们发现啊，从千人一面的 AI 巨婴一直进化到这个千人千面的 AI 灵魂伴侣，我们缺的可能不是算力，那个震惊的身体啊会越来越强壮，也会越来越便宜。我们缺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对灵魂，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非常个性化的数据的绝对安全的本地化的掌控。第二个就是能让我们的这个灵魂的碎片呢，能在我们自己授权的前提下能够安全的流动起来，这就是行业标准。未来的 AI 呢，可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无所不能的神，它更像是一个宠物，或者说是一个孩子。你养猫养狗，你总得花时间陪它吧，你得给它铲屎吧，你也养着它呀。那你养 AI 呢，那你也得花时间把你自己的数据、你的偏好、你的风格、你的专业知识，你毫无保留的脱光了全部喂给它。你养着它，那它其实也是在学着你。你喂它三体，那它就跟你聊黑暗森林，你喂它敏捷开发，那它就跟你聊迭代呗。这可能啊才是真正的 AI 类养成系游戏。当然了，它也反过来呢，用它超高的智商和对它对你的深度的理解来陪伴你，来辅助你，成为你认知和能力的延伸。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还是好好的整理我们的数据吧。哎，你写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个决策，毕竟呢，这可能是你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数字遗产了。没准呢，以后扫墓啊、清明节啊都不用上坟了，是吧？大家就登录这个家庭的共享账号，给咱们的数字爷爷那个 AI 的灵魂的续个费，是吧？哎，这么一想呢，我们这些搞技术产品的人啊，这搞了半天的 AI 创新啊、平台架构啊、什么数据智能啊，他最后呢是亲手给自己搞了一个赛博坟头，哎，真是这个既浪漫这个又心酸的。OK， 时间也不早了，关于 AI 的灵魂跟肉体呢，我觉得这个脑洞啊，咱们今儿就先开到这儿，希望呢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吧。这个议题呢，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边可以再更多的去深入的探讨一下。随着现在 AI 技术的不断的迭代跟更新，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思想上的碰撞，可以在这里分享和讨论。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杜鄂，那我们下期再见。